这是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也是现在的人的一种需要，它是符合我们的需要。但是神呢，是从古到今一直不变的神，他不需要配合我们，他不需要。像我们做父母的爱子女，就是爱子女。我们子女啊，从幼稚园读到大学，他一直在变，他一下喜欢这个，一下觉得这样对，一下觉得那样对，他一直在变，一直在变。我们呢，我们不变，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要长大的，有一天他要找到父母真正的心。他要知道父母真正对他的心，对不对？小时候他觉得哇，父母不给他吃是因为不疼他，有时候呢不帮他或者是限制他是在虐待他。那么有一天呢，他要找到这个父母的心，他要回到父母的这个身边来。所以呢，祭祖也是一个问题。那么祭祖呢，也不是佛教，但是我今天也不是针对着说佛教不对，我觉得祭祖是中国人的一个要慎终追远。还有呢，中国人呢，基本上是一个泛灵思想，很早就有了，还是相信有灵界，所以呢，很多的这个灵界的思想，因为它真的有，所以人去发现说，哎，灵界，人的灵魂，还有除了人的灵魂以外，是有鬼在这个世间，所以中国人呢，混不清楚，搞不清楚，就当做说祖先死了呢，就变神。所以呢，中国人很没有平安的感觉。你知道5000年来中国多少的这个变动，多少的天灾人祸，我们的祖先真的是活得非常的可怜。我们在讲说台湾这几年来是中国5000年来中国人第一次有钱，中国人过去兵荒马乱，所以中国人的心是很虚空的。那他也找不到神，他也不知道谁能够保佑他。所以呢，他就寄望在他的祖先身上，所以这是一个，然后他就是也有这种罪恶感，因为中国人养儿防老的心很强，所以常常真的是让儿女觉得那个担子非常的重，所以到后来呢，就死了呢，儿女还不平安，怕他爸爸找他算账，要做功德给他，要烧那个 Mercedes-Benz 给他坐，还要烧那个房子给他住，还要一群的婢女给他用，还要烧银钱、纸钱、什么钱，烧给他用。这就是这种情节一直没有断。那么，其实呢，如果中国人真的又拜祖先又要信佛教的话，那真是大有冲突。因为佛教讲的是49天以后，人在中阴身49天以后就怎么样，就轮回去了。那你想呢？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到几岁，加上10个月的怀胎，再加上49天以前你才死的哈。如果你过前辈子是人的话，那么现在谁在拜你呢？你在保佑谁啊？请问你有没有回去替谁的？你的孙子、曾孙在要联考了，你现在去保佑他？哪一个生病了，你去管他？哪一个要做生意了，要不要做？他在寡杯啊的时候，是不是你能够给他指示？所以这是一个中国人的那种慎终追远的方式。但是如果当成这种灵哈，在那边拜拜拜拜，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现在讲佛教，讲完了，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基本概念，佛教从哪里来的？它基本思想是什么？它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它对你溯本根源的话，它应该是追到印度教前面去。那么，你今天要所信的，还有你今天所认识的，还有你对神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你是神造的，还是你是一念之差、无明欲望跑出来的？我们人很自卑，中国人 very low self-esteem， 就是自我形象很差。印度人自我形象更差，美国人、欧洲人自我形象相当不错。为什么？他认为他是神造的，这是神的宝贝。我们认为我们是前辈子不知道怎么样造孽来的，才会变成这么凄惨这一辈子。所以我们不知道人的罪孽，我们不知道自己祖先的罪孽，我们离开了神，我们离开了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如果自己能够反省，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神的面前？神是真的，我们如果信他，我们就要知道。就好像父母，我们不听父母的话的时候，父母，我们永远觉得父母是不爱我们的。当你开始听他的话，你才会发现，哎呀，我的妈妈这么爱我。当你不听的时候，你怎么走都觉得你绝对是不爱我嘛。我要这样，你就是不让我这样；我这样，你要管我；你这样子要跟我作对，你要限制我。你永远觉得父母对你是一个压力。但是如果你顺服他，你真的是发现，哎呦，原来我的爸爸妈妈是这么的为我好，这么的爱我。那么我们讲算命也是说，中国人为什么爱算命？因为没有安全感。明天如何， 中国人真的是明天如何？共产党来了，跑啊，对不对？一代又一代，这一朝打那一朝，那一代打这一代。等一下住了，等一下黄河要泛滥了，等一下唐山要大地震了，等一下出国呢？我们有时候像我的儿女，常常又跟我提到，听了大家都很难过，想到我们的祖先。在中国都是活不下去，才有那么多 overseas Chinese，因为环境太差，所以广东人必须要移民。为什么到处都有广东人在世界上？因为广东的这个地不好，对不对？活不下去才要往外跑。为什么福建的地不好，活不下去才要往外跑？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南方的移民出来。他们不是吃饱了撑，有飞机可以坐就这样出来了。早期的移民坐船。我女儿说：“妈妈，他们那时候坐船这样摇啊晃啊，带着什么？带着黄金梦来到美国，对不对？有时候是家妻子什么留在那里，来到美国，以为家都有黄金，结果呢，去替人家做铁路。我们的祖先被美国人虐待，盖铁路，做铁路工人，一条一条的做，一个一个的死，没有什么给他们好的待遇。我们的祖先带着黄金梦来到这里，一个一个死掉。”对不对？那么从前要防匈奴，一条河在那边死了多少的枯骨，是不是？从前皇帝要盖什么？反正呢，总而言之呢，中国人真的是5000年来是受尽沧桑，历尽沧桑。所以到现在，我们那个情节，中国人是一个很不快乐的民族。我们只有最近回到台湾，发现台湾人大家都很快乐，可是，在快乐的现在又不太快乐了。哎呀，一阵子真是有钱，这个有钱真是能叫人都快乐起来。可是现在又不见得钱能够使一切顺利，所以中国人呢，每一个人里面都在爱哭，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明天，每一个人都茫茫然。想到神，想到耶稣，有福音传来，不敢信，为什么呢？中国人很讲义气。我妈妈说你这个叛徒，她看到我就骂我的叛徒。从小那个观音保佑你，你今天这么无情、绝情、无义，什么？那我说，观音还有这些佛，他可能呢是像我的好朋友。你知道，朋友是可以跟你谈心的，你们可以谈谈人生，对不对？我们朋友聚在一起，谁能真正帮助你？谁会真正拉你一把？但是能了解你，跟你谈谈人生是怎么样？人生是苦，人生是苦海。是啊，我了解啊，你的孩子这样，我的孩子也是这样啊。那么这是什么？你也可以找到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怎么样，你可以有一个更好一点的人生。我说佛教是我曾经是像好朋友一样，他给我教导，他跟我谈论很多的哲学，都能够带领我，让我呢在这个人生能够过好过一点。但是我并不是无情无义背叛他。你不能说我每天跟好朋友在一起，那我找到我爸爸，我说：“哎，爸爸，我跟你住在一起，表示我背叛我的好朋友。”没有，佛教的真理，人生是苦海，我不否认；人应当行善，我不否认；人应当节欲，我节制你的欲望，我不否认。人生呢，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寻求，但是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因为他也不认识神。当我找到神的时候，我没有否认他部分的真理，但是他人从哪里来？当我遇到神以后，我说我很庆幸，我不是从欲望来的，我很庆幸，我不是在滚滚红尘里面万劫不复。因为佛教其实是很悲观的，就算你现在修，佛教一句话叫万劫不复，就是你其实是没有救的。是没有救的。你知道佛教，你真正去读佛经，下一个佛是谁吗？弥勒佛。他在56亿年以后要来。弥勒佛，轮得到你当佛吗？轮不到的啦，你绝对轮不到的。所以呢，其实是很无望的，就是度过今天吧，大家有日子就好过。所以从这里来，中国人开始呢，很爱算命，看风水，看今天的日子能够怎么样好过一点。那么呢，算算到底将来如何？要不要出国呢？在台湾过也不是，到美国过也不见得会好，到了会怎么样不知道。所以每个人要出国，总要去算个命。所以呢，这就是算命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兴盛。而且呢，刚开始中国人是对这个宇宙、大自然非常有兴趣，去研究。 他想大自然跟人必然有关系，所以呢，其实大家都是往天看的啦。神啊，创造这个天地，就是要让我们往天上看。那你想不通的时候，每个人就是敬业望着星空，对不对？看呢，谁给你一点答案？所以呢，就从这个天呢，就做了这个算命的东西。连西洋人也是如此，他们把这个西洋占星术从星座把人的命定下来，认为说人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星座在哪里，那个命你落土的时候，你的命就是如何。这样子让人有一个安心的感觉，而且呢，从那里呢也找出一些秘密来。我不否认神有一些秘密，让人是能够找出来的，对不对？神把人的身体做好了，他是有秘密的，可是人就去把它挖挖挖，就刮出来。哎，这个好有 cancer 没有关系，把它挖出来。那这个肺呢也可以割掉一个，肾呢也可以拿一个，还可以装别人的进去。这些秘密呢，是有一些人可以在人为的能力里面呢去改造它，去改变它。我们看一个人，从前我看命的时候，一看，哎呀，气色不好，死期近了，这一定的嘛，你得 cancer 脸都发黑了嘛。这是合乎科学，这是神的秘密，没有错。神要你注意啊，糟糕啊，你脸发黑了，你的循环不好了。他要我们气色好的时候，就是表示你健康没有问题。那么呢，这个脸啊，看那个面带凶气啊，就是心恶，对啊。我们说面恶心善啊，那个恶不是，那只是说面丑心善。其实面恶心恶啊，你那个斜眼睛的人啊，眼睛飘渺的人啊，就是另有心思啊。这个都是人听命去发明。发现的不是发明，是发现的，然后就写了这个算命。但是问题是从这些小的能不能 cover 大的，你可以去研究算命，圣经叫你不可以，但是我是说假如你这么有，你去研究可以的话，你看人拼命去研究人的身体，研究出来了人能不能叫人不死，你换一个肾再换嘛，一直换嘛，可是呢不会，你知道能够换，但是你不能永远换，那眼睛坏了换眼睛，耳朵坏了换耳朵，看能不能永远活下去。人是非常有限的，你问医生，你能开刀，你缝好了以后谁在医啊？我告诉你，那个人自己的生命力在医他自己，对不对？一个伤口不能合的人，你给他开刀他也没有救。所以呢，算命也是人拼命去找到底怎么样怎么样配，有的是配上的，有的是乱配的，有的是自己乱讲乱加乱添的。那么我昨天也讲，你去找算命的算吧，你第一个算你觉得很准啊，我叫你去给12个算你就觉得莫名其妙了，因为没有一个算出来是一样的，我不骗你。那么每一套的算法会不一样，所以呢总是给你一个安心，然后呢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真正的指向，你自己改来改去，我告诉你，你这个人长什么样啊就是什么样的，你改来改去啊，你跟 Michael Jackson 再改还是原来的样子，还是有在的啦。就算脸会变，他身体没有办法变的啦，他不会变长高，不会长胖，不会变成像 OJ Simpson 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人的差不到哪里去，但是神呢却在你这样子的，长得小的人有小的功用，长得大人有大的功用。你知道哪一种人，神都在你身上有最美的一个计划，有最好的一个功用，有最好的 gift 跟 talent 给你，有你的恩赐给你，有你在这世上配搭的时候，在这个社会中配搭，在家庭配搭的时候，有你发挥最好功用的时候，你要去改变。我告诉你，人定不能胜天，中国人说人定胜天，搞了5000年还没有胜，从来没有胜过，人是不能胜天的，天就是宇宙的主宰。所以你喜欢算命，你很好奇，我告诉你，算命会成为一种捆绑，真正的捆绑。我就是这样患得患失，到后来呢每天都在掐指一算才知道我今天往哪个方向去。当然你可以说你没有像我那么严重，但是我就怕床的头对不对了也要换位置，因为会煞到嘛，煞到就会倒霉。所以你一直逃一直逃的时候，最后那个厄运一起冲到你的脸上来，就是一起来，人没有办法躲过神的手。神的手不是要惩罚人的手，它是有一个律的，就好像你乱吃就要生病，所以它是一个律，你照着那个律来。所以敬虔，智慧人知道如何敬虔度日，你过圣洁的日子，你自然就蒙福，你根本不用去说我的风水哪里，我的这个，我今天当然没有办法给你分析这些内容，这个算命一个一个分析给你听，但是我要给你读说，圣经上面他的的确确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完全人是一个成熟的人，就是懂得真理的人。你呢不要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 因为他说至于你呢，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因为神不欢喜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命运，因为他希望我们依靠他。我们做父母的从来不喜欢我们的儿女这么小就控制他自己的命运，管他自己的 schedule， 妈妈我不想上学，下个礼拜我就不上，我们绝对不喜欢他这样。为什么？因为人的智慧离神太远，我们的儿女的智慧离我们也太远了，对不对？他绝对不能控制他自己的命运，他我们知道他控制他命运对他是一个不幸。早上不吃饭，晚上不吃，我晚上要玩，白天要睡觉，我们当然不准他这样做。那神也是这样，他知道他才是全知全能，他完全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歪扭自己的这个，就好像你叫他去上学他给你逃学一样，一部分是听你的，一部分是听他自己的。那我们要知道这位神是真的，怎么样知道呢？怎么样知道？你说我怎么会知道？主耶稣说还没有见的就信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在罗马书一开始就有讲说，其实人要信有神哈，要证明有神哦，是比证明没有神容易。你证明没有神给我看，很多人你证明有神给我看，我说你证明没有神给我看，其实要证明没有神是比较难的。他说你真的看着穹苍，看着人怎么被造，看着这一切，你就可以知道神明明存在，你没有办法推诿。你回头看，往前看，看到人类，人这么聪明吗？一根草都做不出来，假的可以做了，真的我告诉你做不出来。有生命的东西你没有一个做得出来，你一个 DNA 你都做不出来的。试管婴儿你还得靠有生命的东西做，你不能就是真的拿一个试管就做出一个婴儿来。所以呢，人离神太远了，但是神的爱无所不在。当你相信他的时候，你就要体会到他，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他的生命要在你里面开始生长。神希望我们信这个，奥古斯丁说信吧好叫你明了，我们的科学说明了吧好叫你信。你要等到你明了神啊，我告诉你，你一辈子花完了也是没有办法明白的。你要叫一只蚂蚁认识一个人，叫他来检查人是什么样子，我看对他来讲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人来讲，我们只能够部分的认识神，而且渐渐的认识神。所以从我认识神是像一个生出来的一个婴儿，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却知道这位神是真的，他是爱我的，我决定要信他。然后他就开始在环境兴起让我看到，而且他从人也让我看到这些人基督徒他们身上表现的一种爱，一种力量，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说服说，哎呀这个是因为这样子啦，那个是因为那样子啦，就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做。所以我就相信我要用一个单纯的心来接纳这位神。那么慢慢的这十年来，哎，我们就像一个婴儿接受父母一样，不可能一下子，所以我们就慢慢接纳他，一直到我明白过来，而且一直发现说命交在神手中是最保险的。交在你自己手中，我告诉你，你自己问你自己，我满不满意？我为什么很不满意？很多时候你觉得，哎呀，怎么会失去这个机会？哎呀，早知道就不要这样做。可是呢，你没有办法回去那里做，你常常觉得你自己做，你的神做的都不太好。所以呢，我们信主以后常常发现，哎呀，怎么这么奇妙？怎么会神替我预备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那么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不能要求神马上通通给你看，但是你可以要求神说，我愿意接受你，求你怜悯，求你爱我，我愿意接受你。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的神呢，他已经将他的爱子赐下来，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担当我们的罪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怜悯我们到处在追寻真理，他也怜悯我们真是受尽苦。这个苦不是他的心愿，而是人自己真的是自己造孽，彼此竞争、贪婪、自私、歧视而产生出来的。所以神愿意将他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罪孽的生活中，我们能够有平安，我们能够有喜乐。他也将这个大家庭赐给我们，让我们不管到哪里，我们有同样神的儿女在那里照顾我们、带领我们、安慰我们、跟我们同行，在我们人生的苦难中，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知道他如何能活到今天。这是神的爱加上教会的力量，加上教会弟兄儿女的扶持。神要我们把自己的骄傲、自己的面子拿下来， 基督徒不是比人家好，基督徒是比人家谦卑一点啊，没有顾面子啊。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困难给别人看，我们愿意彼此说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是无能的人，我们仰望神。结果神说，谦卑的他就叫他高升，自己承认软弱的，他的力量就要在那个人身上显为完全。所以神说，你来救我，我必救济你，你祈求我就答应你。所以我希望今天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重新在神面前和他立约，说神，我愿意将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我愿意在这一生中看到你的慈爱。我要请大家闭起眼睛，再来反省一下，然后呢，我要念诗篇23篇给你们听。这是神他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他看我们如一群他的羊，他好像一个牧羊人。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要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今天，你心里有感动，说主啊，我愿意住在你的殿中，我愿意你的慈爱恩惠一生一世的追随着我，我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自己的面子，来到这边，来到你的家中，我愿意让你引领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有这样的人，请举手。你说我真是一个罪人，是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是的，当你举手是感谢主，当你举手的时候，神的灵要进入你里面，是感谢主，要完完全全将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我要将我一生一世交在你的手中。我承认我实在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今天惹来的一切不是只有别人给我造成，也实在是我对神的叛逆所造成，是我的骄傲。我们还有没有人？我承认我的罪，我求主赦免我，求主赦免我一切的罪。是感谢神，感谢主。我们重新在神面前感谢主，与他立约，愿神怜悯我。因为主耶稣说，当你承认你的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他必要洗净你的罪，他要让你像雪一样白。我们继续在思想，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会在我们的心里了。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是有罪，我们干犯了神，但是神的慈爱，他说，当你承认的时候，你的罪都归给耶稣在十字架上。今天你要算为无罪，你在父神面前算为无罪，你要称为他的儿女，他要引领你，他要将他的圣灵放在你里面，带领你走一生。我们在最后一次，还有这样愿意在神面前接纳他的人，请举手。刚刚举过手的人，你有没有勇气站起来？感谢主，让神今天完完全全接纳你。我们重新与神立约，我们重新将一生献在主的手里。神悦纳我们的谦卑，悦纳我们的诚实，因为他连命都送给我们了，他自己来死在十字架上。他造我们每一个人，他把你造得这么的美，他在一生中无微不至的照顾你。今天你回到他的面前，你愿意回到他的家中，在教会中与弟兄姊妹有团契，向着世人，我们要爱世人，我们要爱一切神所造的人，我们要心存诚实，在这世上敬虔度日。神说，智慧人知道如何敬虔度日。 敬虔度日的人，神要让他蒙福。神纪念我们过去一切的追求，神纪念我们过去一切的辛苦。他说你所流的眼泪，我将你装在袋子里面。他说在那一天，我要擦干你们的眼泪。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手中的，现在再站起来，我们也能够在神面前悔改认罪，说主啊，我没有全心向着你，我爱世界，我没有看到这世上的人正在流失，我没有看到这世上的人想要行善却不知如何行，主，因为他们不认识你。主，让我抛弃一切跟随你。主说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亲爱的天父，你看到这些人，我求你的怜悯降在他们身上，祝你的恩典要在他们身上，主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他们真知道你，真的认识你。主啊，你要在他们生命中行大事，你要让他们每天都在你的爱中，他们生活的每一部分充满了你的爱。主啊，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心里虽然这样想，他没有站起来，主你也纪念他们。有一些是害羞的人，有一些人他们心里还在那里担忧。主啊，你说你要用喜乐的油膏我们，我们要脱去悲哀的衣服，我们要脱去麻衣，穿上喜乐衣。主你纪念我们在这里，大家在这里辛劳过日，主你何等的希望我们都归回你的宝宝中。主你也医治在这里有病痛的人，主愿他们看到今天你的恩典临到，即使他们没有站起来，主他们有病痛，求你医治，让他们看到你是一位医治的神，你担当我们的病痛。我们今天在这里感谢主，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你一个也不要漏掉，愿你在他们身上做印记，兴起环境，主赐他们智慧聪明认识神，因为你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希望呢，刚刚站起来这些人呢，就是说会后你们陪谈人员举手，谁是陪谈人员？对，你们可以呢找这些人举久一点，你们看看哪一个你看上眼了，你就去找他，然后呢问他一些基本真理。因为我一个小时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神的道理、圣经的事情讲完，而且呢我们希望你常常回来跟他们保持联络。刚开始你可能不习惯，但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你圣经有答案，可能你开始怎么看都看不懂，但是这些人他能够帮助你，他们也愿意帮助你在你的生活上，不管任何困难。我们人是有限的，但是总是一杯水也是在一个口渴的人身上能够有发挥很大的功效。我们希望呢你们能体会到基督徒神的家真心的爱你们，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谢谢大家，愿神祝福你们。
非常谢谢陈明慧姊妹她给我们这样子的分享。我想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很希望能知道人生真正的意义，但她像她这样子的投入去追求的恐怕也并不是很多。她今天能够在这里跟我们面对面的来谈她这些的经历，实在是非常难得，我们很谢谢她。我们大概有发贵宾卡，我想你手上有一张卡片的话，我们想请你把它填一下，填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麻烦你填一下。如果您刚刚是有举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请你勾一下。如果你是希望能够多了解一点福音的话，另外有一格你也可以勾一下。然后呢，请你把它往两边传，交给我们的就是陪谈人员招待。所以我们现在下面我有一点事情报告，但是在这个时间就请你能够把它填一下。您的前面应该都有一支铅笔，所以请你用那个铅笔来填您这个卡片。如果您刚刚没有举手，但是您心里有感动，你是希望能够接受的话，你也请你勾一下，就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有几件事情要报告的话，就是第一个，我们是非常的高兴陈姊妹她不仅来，她也带了一些她的著作，还有她的一些录音带、录影带，都在外面 我们有一个桌子，您进来的时候大概已经有看到了，所以您若有兴趣的话，请您在出去的时候呢也一样再看一看，如果您有兴趣购买的话，那边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助您。我们很诚挚地邀请各位呢能够到教会来，就像刚刚陈姐妹讲的，您开始的时候也许会觉得不习惯，其中不习惯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会发现跟我们日常平常在社会里面的观念不太一样，像他昨天就有讲的，在社会里面好像我们不太能够相信有什么无缘无故的爱，如果有什么爱的表现的话，大概都是有目的的，没有什么所谓无缘无故的爱。但是我希望您能够来尝试一下，我们希望您来体会一下，在这里确确实实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有无缘无故的爱，您来这里的话，您可以体会到一些基督徒的友情，也可以经验到这个我们在世界上会怀疑的一种无缘无故的爱，但是不要害怕，我们真的是希望您能够来参加这个大家庭，这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在星期日，就是每个星期日主日，像明天的话呢，我们是9:20有主日崇拜，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五我们也有分区的家庭团契，我们都非常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特别为明天的一个主日崇拜有一个报告，明天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安排。今天我们大概都唱了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感想，永恒的答问里面有一句话，我再念一遍，名和利哪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我个人是学科技方面的，在 Conejo Valley 就是 Southern Oaks 这一带学科技的人非常之多，我相信像我们学科技的人大概都有一个 dream， 哎，就是说多多少少曾经有做过这样一个 dream， 而且或者说现在还有这个 dream， 一个梦哈，就是差不多20年前当苹果电脑开始出来以后，然后再过了十几年以后 Microsoft 的微软成功的例子出来以后，就许许多多的年轻做科技的人都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创业，就是所谓的 entrepreneur 的 dream， 作为青年创业家，那么希望能够想到一个办法，找到一个点子或者一个 idea， 能够有个产品出来，然后大受欢迎，然后就是所谓中国人的大发特发，我们这里有一位，现在是我们的主内弟兄，他台大电机系毕业。到了美国拿到了博士，然后他就真的走到了这个道路上面，而且不是 dream， 他的 dream 真的是 come true， 哎，他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自己的产品，生意蒸蒸日上，他的工厂公司就在 Simi Valley， 他的家住在我们这附近的最高级的地区 North Ranch， 哎，但是最近他得了脑癌，然后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整个人改变了。他过去听福音听不进去的，他过去觉得这个是一些没有自己能力不够的人，或者说是学问不够的人也许会去接受的东西，但是他整个改变了，他真正体会到了耶稣基督的那个福音的大能，那个生命。他明天要在我们教会做见证，他就是也许我们很多人认识他，是一位黄华光弟兄，他明天会在我们这边做见证，有就是9:20主日崇拜开始，所以希望各位明天都能够来听一听看。我们可能有些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很难讲，差不多每一个有这种经历的人都曾经想过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在这边再一次的邀请各位明天能够来听一听他的见证。另外我们明天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位弟兄陈正鼎弟兄，他要讲道，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他也不陌生啊，我们这位弟兄生性幽默诙谐啊，他这个在我们这附近也很热心参与各项的活动，那么这个 颇有人缘哈、啊，他这个是那个也相当有点名气，所以希望各位明天也能够来，真的是一举两得啊。现在我们请招待收一下这个我们的贵宾卡，好不好？希望各位填了卡片，交到往那边传。再一次的诚挚的邀请你们明天来参加我们的崇拜，以后能够常常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中间，能够跟我们有多一点的接触，不仅可以多了解福音，也可以体会到在神的家里面有一些在社会上面你想不通的事情。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在我们的 fellowship hall 有一些茶点，我们再一次的谢谢陈姊妹，谢谢。他说刚刚我们请我们周围，刚刚如果您旁边有人站起来的话，请你和他打招呼，然后我们请各位留步，我们的交易厅请享用茶点，我们大家可以有点交谈，如果您有兴趣请看看有些什么样的书籍资料您愿意购买，非常谢谢各位，晚安。